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主天主，我们再一次因着你的名字聚在一起学习你的圣言。我们今天将学习你带领以色列子民来到了许地的边缘，在这里你的仆人梅瑟训诲他们，让他们在即将到达流奶流蜜的许地那里遵守在西乃山与你立的盟约，按照你的话在那里去生活，这样他们在那里才能够获得平安和幸福。这是他们获得平安和幸福生活的前提，梅瑟叮嘱他们务必要去遵行。主，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平安，取决于我们对你圣言的追随。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遵守你的圣言，践行你的圣言，我们会像你的特选子民以色列一样，获得你赐给我们的恩许，在那流奶流蜜之地幸福平安的生活。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各位兄弟姐妹晚上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主牧直播课堂学习梅瑟五书概论。今天是最后一讲，通过14次的课程，带领大家来到了许地的边缘。我们在这里协同梅瑟一起来俯瞰天主许给我们的那流奶流蜜之地。要想在流奶流蜜之地幸福平安的生活，像梅瑟在《申命记》中千嘱咐万叮咛的一样，要遵守他的法律，按照天主的话去生活，追随他的话，这是获享幸福平安的前提。梅瑟嘱咐他们，你们一定要这样做。通过梅瑟五书概论的学习，我们就来到了这里，来到了摩阿布旷野，来到了许地的边缘。我们在许地如何去生活，那就看你自己要走怎样的路了。路是自己走的，你按照天主的话，按照天主的法律去生活，你定会获享天主的祝福，否则的话是天主的惩罚，像几百年之后家破人亡以色列子民所经验的一样。那今天我们就站在许地的边缘来俯瞰那流奶流蜜之地。今天也就是最后的这一次课程，我们就是要讲授申命记，通过申命记让我们来认识在这卷书中所要讲授的重要内容。在申命记讲述的是梅瑟在许地的边缘对以色列子民所讲的话，它是五卷书中的最后一卷。翻译于希腊希世贤士译本的 Deuteronomium 和拉丁通俗译本的 Deuteronomium， 它的直接意思就是第二法律，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是申命记，也就是重申法律。它源于申命记的17章18节，那里是国王法。在这个国王法中要求勒未司祭 从他们保存的法律中为新登基的国王抄写一本或者抄写一份，让他一生去学习。也就是他如何的去治理国家，如何的去生活，全在于他如何的去跟随这个法律。这不单是为新登基的国王，为其他的普通百姓也是一样，也就是为所有的以色列子民。不过，第二法律或者说申命记也可理解为在晚期另外的地方重申在西乃颁布的法律，像《申命记》一章一节所说的，以下是梅瑟在约旦河东岸对全以色列所讲的话。在哪里重申法律啊？在许地的边缘，约旦河东岸，摩押部旷野。以色列子民和梅瑟一样，他们全体站在许地的边缘，俯瞰许地。那流奶流蜜之地，但是当你们跨过约旦河进入许地那一刻起，你们要遵守法律，按照在西乃河天主立的法律去生活，这样你们才能够获得他所赐予你们的恩许。那犹太人他们取此卷书的第二个字，第一个字是这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他取第二个字称其为是。The volume，意思是话。这是犹太人和天主教或者基督新教其的，就是基督的基督徒的各个的那个信仰团体，它的称呼这个区别。我们看这个不同的称呼，它表达的重点是不同的。如果按照犹太人把这卷书称为话，the volume。那这卷书是对天主在西乃颁布法律的解释。梅瑟在这里，他就成为了是托拉师傅，甚至成为我们在新约中熟悉的法学士的原型。可以参考厄斯德拉书下八章八节，厄斯德拉在从波斯帝国从那个流亡的巴比伦之地回来之后，那在波斯帝国统治时期，他就成了一位经师。那如果按照犹太人把它称为话，《申命记》它突出的是什么？是天主所讲过的话，对天主所讲的话给他进行再解释，这是这个重点。那如果按照我们把它称为是第二法律，《申命记》。意味着是权威性的法典，你要按照这个法典中的要求去生活，这个法典中所有的法律来规范你的生活，让你如何的按照这个法律在天主应许的土地上去生活，去践行天主的要求。梅瑟在最后甚至是以盟约的形式。要求以色列子民严格遵守，你可以参考《申命记》29章的9节到30章20节。这个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盟约，在《申命记》这样称呼也就是梅瑟对他们的千嘱咐万叮咛。如果你们遵守法律，获得的是祝福；如果违反法律，获得的是诅咒。梅瑟以盟约的这个形式要求以色列子民，你们定要遵守，在那流奶流蜜之地，这是你们生活幸福与否的前提。这是《申命记》的名字。那我们来看第二点，它的划分。《申命记》按照讲话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章的1节到4章的43节。梅瑟的讲话是第一个讲话，在这里回顾历史和警告。回顾历史是回顾天主对他们所做的一切，警告他们，你们要认识天主在你们在旷野的路上对你们所做的一切，天主对其他民族的消灭，当他们阻挡你们前行的时候对你们的保护。第二部分是4章44节到 28章的68节，这是第二个讲话，重申法律。那在这个重申法律中，它的核心是12章到26章重申法律，这是申命记它的核心，它的最原始的那个叙述，其他的部分。是包括后来的扩充和添加，12到26章才是申命记的核心叙述。在这里面，它包括两个历史信经，这是非常重要的，是6章的21到25节，还有26章的5到第9节，还包括一个是若苏俄书的24章2至13节，也就是。若苏俄在死之前，他把以色列的长老呀，或是以色列全体子民，这当然是那个一种形象的那个说法了，就是把全体以色列子民招呼到舍宴，这个不太现实，那应该就是以色列的长老或代表。那在那里面也是训示他们，让他们按照法律去生活，在这里面是另一个信经。那在旧约圣经中，实际上是有三个信经，为每一个信仰的团体，比如说为我们天主教的信仰团体，信经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个告诉我们信仰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每一个主日啊，或者是庆日，都要诵念信经，这是我们信仰的宣誓。比如说我们在信经的开始念道，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他创造了天地万物。这是什么？这是信的道理。可是我们在信经中有没有念天主如何创造了天地万物？以7天的形式或者是先捏了一个土泥人，然后给他吹口气儿活起来，这是不是当信道理？这不是。当信的道理是。天主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了人。天主怎么创的？那不是我们当信的道理。你可信，你可不信。那我就给大家读一下《申命记》的6章21到25节，其他两个你可以回自己读，看这个啥，这个那个历史信经，这个是最短的。那在这里说到，当你在天主台前的时候，你这样对你的儿子说。我们曾在埃及做过法郎的奴隶，上主却以大能的手将我们由埃及领了出来。上主在我们的眼前对埃及、对法郎和他全家行了轰轰烈烈的神迹和奇事，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领我们进入他世袭给我们的祖先要赐给我们的土地。这我读到23节。你自己可以回去读，或者你现在听的这个信经，它也是以哪里开始？是以在埃及做奴隶开始，在这里只是宣信，我们曾在埃及做过法郎的奴隶，如何的去做，或者是法郎怎样的迫害了我们，这个是不是当信道理？这不是当信道理。天主把我们领出来走过旷野，他行了轰轰烈烈的神迹。这个旷野的路线是什么？然后路过哪些地方？又和哪些民族发生过战争？这是不是当信道理？这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当信的道理。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仰团体的核心，是我们必须要信的。那其他的内容呢？其他内容那都是为了丰富我们的信仰来解释。那个你可信，你可不信。那在旧约圣经中。就包括这三个以色列人的信仰，这是当他们在圣殿里向天主献祭，或者说是在特殊的场合要宣信的道理。6章的21至25节，26章的5到第9节，加上若苏俄书的24章2到第13节，这是三个历史信经。第三部分是28章的69节至34章的12节。这是结束讲话和梅瑟之死，第三个讲话实际是29到第30章， 31、32、33、34那里是啊其他的内容了，比如说包括一个诗歌啊，记述梅瑟之死。这是按照这三个讲话，把生命记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讲话，第二讲话，第三个讲话，那中心就是12到26章重审法律。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生命记神学。神学它告诉我们，这卷书讲的内容是什么？它的重点是什么？我在这里邀请大家，当你学过梅瑟五书概论之后，回去找时间慢慢的诵读，比如说晚上。吃完晚饭要睡觉的时候，你不要读多啊，读1至3章左右，或者4章，或者1章或2章都可以，一定是要用心的去读，慢慢的、细细的去读。重点的地方你使记号笔把它标记出来，比如说使荧光笔。这两天我就在读那个户籍记，当我在原来读的时候，包括在写的时候读，那包括我在讲完之后再读，每次的收获和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慢慢的、细细的去读的时候，你会体验到，那在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中，它所要传递的信仰信息。像在讲课的时候提到，梅瑟五书。可能按照犹太人的习俗，这也包括，特别是在新教的基督徒中，认为梅瑟五书是属于第一个层次，所有的内容都是天主在西乃的授予，也就是每一句话都是天主说的。当然，在我们学的过程之中，发现那梅瑟五书。它不像人想的那么简单，都是天主一次性在，西乃授予给梅瑟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手中的，梅瑟五书。当你细细的去读，你就会发现它的成长过程、它的编辑和添加过程。那在这其中，它表达的出的是，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之上，表达出的不同时期的这种信仰观和天主观。当你细细的去读，把不同点给它标记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不同。那我就是邀请大家，在课程结束之后，你回去找机会，慢慢的，也许是用3、2个月或者半年的时间，把梅瑟五书慢慢的、细细的通读一遍，那你会对梅瑟五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明显的梅瑟五书对不起啊，《申命记》是梅瑟逝世之前在摩阿布旷野，记载面对耶利哥的约旦河东岸之地的讲话，《申命记》的1章1到第3节，32章的48到50节，整部书几乎都是讲话。从这个角度看，《申命记》是遗嘱，但是一定要区别开。和出埃及记、户呃乐或勒未记、户籍记不一样，在那里是天主的讲话，那在整个申命记几乎都是梅瑟的讲话。与出埃及记、勒未记和户籍记相比，在那里天主是法律的授予者，而在申命记呢，梅瑟是法律的宣告者，他宣告的是哪些法律啊？是在出埃及记、勒未记、户籍记中天主的授予。他再次的宣告，也就是在许地的边缘，通过宣告让他们在许地里去遵守，通过劝告和警示，要求以色列子民进入许地后务必遵守，以此规范他们在那里的生活。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申命记》，那就是梅瑟告诉以色列子民，在许地生活时。应当知道和应当做的事，你应当知道的是什么事啊？是天主在西乃对我们祖先所讲的话， 所宣布的法律。那你应做的事呢，就是按照天主的宣告，按照这个法律去生活。这就是以色列子民在许地生活时，他们应知道和应做的事。申命记的叙述背景被指于引号转折，也就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特殊的时刻。这个转折它包括两点，空间上的和时间上的。空间上的是处于从旷野到许地的过渡，标记是跨过约旦河。他们从卡德士，也就是户籍集中侦察许地失败之后开始的旷野流浪，一直经过向那个从卡德士向东跨过阿拉伯半岛这个地方，也就是按照圣经来说是色伊尔这个地方，然后北上到了摩阿布旷野。在这四十年中，他们终于来到了许地的边缘，也就是约旦河东岸，跨过约旦河，他们就到了许地。那时间上呢，是处于旷野行进的第四十年，跨过约旦河既是第四十一年。你可以看若苏书的五章十至十二节，那里很清楚的就提到，他们开始在许地生活是在旷野行进之后的第四十一年。这是申命记记的这个转折，包括空间和时间上的两个维度。这个转折时刻与梅瑟的逝世相连，申命记的32章48到50节，他自己不能够进入许地，可以参考申命记32章51到52节。之所以不能够进入，是因为他们在莫黎巴，也就是在旷野，对天主的怀疑，应该是在户籍记11章记载吧。那在那里记载，梅瑟和亚郎都不能够进入许地，因为他们在那里怀疑过天主。但是要记得，他像一个老父亲或者是像爸爸妈妈一样，以自己的话在这个转折时刻陪伴以色列子民。虽然我不能够进去，我的使命也就是约旦河东岸许地的边缘到此为止，像一个门童一样，我要把门打开让你们走进去，当你们走进去之后，我要把门关上，我自己站在门外死于这里。那梅瑟就是以话来陪伴以色列子民，让以色列子民把他的话带到许地去。虽然我不能够进去，但是你们要记得要把我的话带到这个许地去。这就像一个从未离开家的孩子，在要离家远行的时候，父母千嘱咐万叮咛的告诉你要注意这个，你要小心这个，把你的手机和钱包都放好，别让小偷给你偷去。这是什么？这是父母的牵挂，告诉他在生活中要保护好自己。那梅瑟在这里通过话，就是嘱咐他们，让他们在圣地里如何生活，通过他的话来保护他们，使他们免受惩罚。在这个转折时刻，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转变了。在旷野，他们是属于半游牧的旷野生活，即将被定居的生活所取代。以色列子民在路上与其他民族萍水相逢时的交往要结束了，那即将开启与原住民同居共处的日子。你不要认为当他们到许地之后把所有的原住民全部清空，全是以色列人自己在那生活，不是的，他们要和原住民在那里同居共处。这是第二个方面，这个生活的变化。第三个部分呢，他们被天主特殊呵护的日子不在了，自己应通过遵守盟约发展与天主的关系。这是出埃及记到户籍记记述的天主对他们的陪伴和天主的特殊关系。那在申命记的一章三十一节、29章的四到第五节、32章的十到第十四节，特殊的提到天主在旷野中对他们的照顾。那现在呢，当他们进入到许地之后，就像一个到了18岁 到了成年人的一个孩子，那现在你自己是成人了，你要自己出去捕食了，你要来养活你自己，你要来照顾你自己，父母的使命到此几乎就是结束了。那以色列子民在这个转折时刻就有这三方面的经验了，这个经验就是现在要开始定居的生活了。那第二个方面呢，他们要开始与原住民同居共处了，这意味着是他们是否听梅瑟的话，能够把持住自己，不去朝拜原住民他们的邪神偶像。那第三点就是，现在是需要自己出去扑腾了，天主不再把他们背在肩上，像老鹰一样背着他们飞过旷野。现在是他们需要自己奋力的扇翅子翱翔在天空了。这是在这个转折时刻之后所要发生的变化。那在以色列子民政治和信仰的这个混乱时期，主前八到第七世纪，申命记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那是在主前七世纪。这个核心的法律也许是更早写出来的，不过大部分是在主前七世纪，一部分是在一直到主前五世纪更晚的时期。那在这个以色列历史上政治和信仰的这个混乱时期，申命记它要强调什么？强调遵守盟约的重要，呼吁以色列子民，无论如何，你在何种的情况下信奉亚威为唯一的天主。除了亚威为唯一的天主之外，你不可以朝拜其他的神。这两个要求成为申命记的神学主线。哪两个要求？遵守法律，侍奉亚威为唯一的天主，这是申命记的叙述核心。所以，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概括申命记，很简单，就是遵守法律。遵守法律，哪些法律啊？是天主和以色列子民在西乃立的这个盟约中的法律，通过你遵守盟约，侍奉亚威为唯一的天主，这样你一定能够幸福平安的在许地生活。那与勒位记相比，虽然我们没有讲那里内容，但是我们都知道，那在那里通过圣洁法、圣化法，要求以色列子民成为一个圣洁的四季的民族。也就是你们不要被生活中的罪恶所玷染，你们要像四季一样祭献你们的生活。那在申命记呢，要求以色列子民成为一个有智慧、有见识的民族。可以看申命记4章6节。那有智慧、有见识，在于学习和践行托拉，是爱天主和被天主爱的关系。所以，以后如果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或者是在听主日的读经的时候，如果你在听到"智慧"这个词的时候，或者是在《申命记》在《列王记》上，萨拉满求智慧的时候，你要明白，在圣经中所说的智慧，不是我们大脑里的聪明才智，我是否聪明，那不是。在圣经中所说的智慧是什么？在圣经中所说的智慧是，你是否是在生活中去学习和践行托拉？如果你学习和践行托拉，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否则的话，你是一个愚笨的人，你是一个愚蠢的人。这是圣经中，或者说是天主对我们要求的智慧，在于学习和践行托拉。那对我们来说呢，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在于对主耶稣的跟随，在于在生活中去践行他福音的精神，这是什么？这是智慧。所以这是在申命记中，梅瑟要求以色列子民要成为一个有智慧、有见识的民族。怎样成为一个有智慧、有见识的民族？那就是去学习和践行托拉。申命记，它一方面是 梅瑟五书的结尾，这里缺两个字。那另一方面呢，它是《申命记》历史作品的序言。圣经学家他们发现，从《申命记》一直到《列王纪下》，刨除那个《卢德传》，它是属于《申命记》历史作品。那为什么把它称为是《申命记》历史作品呢？那这几卷书，这七卷书，《申命记》、若苏俄书、民长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这七卷书，那这七卷书是历史作品。当然，这七卷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作品，而是以历史为背景写的信仰反省。那我们况且就是把它称为历史作品，也就是不是严格上的历史作品。之所以是称为是《申命记》历史作品，是因为这几卷书是以《申命记》的内容为标准，对历史所做出的评判。那对历史所做出的评判，主要是对百姓和国王他们的生活。这个标准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在生活中是否敬拜亚威为唯一的天主。梅瑟在旷野对他们的叮嘱，对他们所讲的话，像刚提到，就是告他们，你们在许地一定要遵守天主的话，按照他的话去生活。那在这个《申命记》历史作品中，这些作者就是以《申命记》为标准来评判国王的行为、百姓的生活，结果发现怎样？为什么家破人亡？主前721年，北以色列王国被消灭。主前587年，南犹大王国被消灭，为什么？特别你看《列王纪下》17章对北以色列被消灭的评价，那是因为他们对天主的背叛、对天主的远离、对邪神偶像的敬拜，这是他们家破人亡的一个原因。这是《申命记》法律，他们没有遵守的结果。《申命记》法律。多次的，你如果从头读到尾，没有别的，就是告他们，你们定要遵守亚威为唯一的天主。你们在旷野中经历了天主对你们的保护，天主和你们的立约，所以你们要遵守。可是呢，他们没有这样去做，遭受的结果是天主对他们的惩罚。如果你看《列王纪》上下对国王的评价。当然，对国王的评价都是消极的评价，对国王积极的评价很少。北以色列的国王中没有一个国王被积极评价，而南犹大国王有几位被积极的评价。如果对他们消极的评价，评价的标准是什么？他们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是哪些事啊？是源于《申命记》17章18到第19节。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第一诫，也就是没有敬拜亚威为唯一的天主，把他置于第一位，那相应的惩罚呢是国破家亡和他们流亡巴比伦。那先知书特别是耶利米亚书深受申命记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申命记和耶利米亚书是姊妹篇。《申命记》的重要神学思想在耶利米亚书中都会找到。那我们来看，在《申命记》中另一个重要的神学，除了在《申命记》里面不断的来强调你们要敬拜亚威为唯一的天主，那我们来看另一个重要的神学观点或是变化。也就是在上主立自己名号的地方朝拜他，你可以看《申命记》的整个12章，特别是《申命记》的12章第5节。那在这里面，这个被称为是朝拜几种法。朝拜几种法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通过约西亚的信仰改革。当那个课程结束之后，你回去看《列王纪下》的22到23章，在约西亚任国王的时候，他进行了一场改革， 这场改革的起源是什么？就是在圣殿的是啊，奉献厢房，他发现的法律书。这个法律书是哪个书啊？就是《申命记》。当然，那个时候发现的《申命记》和我们今天手中的《申命记》是有区别的，不像今天是整个34章，也许它只是包括其中的一大部分，核心应该是包括《申命记》的12到26章。当他发现，在这个法律中，特别是在12章5节，天主要求以色列子民只在立他自己名号的地方朝拜他。那天主在哪里立他自己的名号？那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从主前621年，约西亚国王把朝拜或者说祭献集中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你只能够在耶路撒冷祭献天主。再比如说古老的圣所贝特尔、舍根，或者说是其他的地方，你不可以再祭献天主了。如果你想祭献天主，你到哪里去啊？只能到耶路撒冷去。那我们可以在出埃及记的23章14到17节，也就是这个古老的庆节律法中，可以看到。那在这里面提到这三个古老的那个节日：月节、收成节和收藏节是什么节日啊？是朝圣节。那你到哪里去朝圣啊？就是你到你家门口的圣所去朝圣就好了。可是从约西亚按照那个申命记法律改革之后，那把这个节日定在哪里了？那是只能到耶路撒冷去。你只可以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三个节日。月节是申命记的16章2节，七七节申命记的16章12节。那这个七七节，也就是在出埃及记的这个最古老的庆节律法中的这个收成节。那我们四高圣经常常把它翻译成是五旬节。当然在圣经中你也可以把它称为是七七节49天。也可以把它称为是五旬节50天。那在圣经中你把它称为49天啊，或者50天这个节日都可以，因为没有确定到底是49天还是50天。不过在圣经中，它的称呼都是七七节，当然更严格的翻译方式是周节，那几多是7周所以我更愿意把它称为是叫七七节申命记的16章12节，还有帐篷节。申命记的16章15节，这是从约西亚改革之后，把这三个节日定在了耶路撒冷，成为了朝圣节，那个到耶路撒冷的朝圣节。那在新约时期，玛利亚和若瑟，也包括耶稣也包括耶稣，遵守申命记的法律，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像在路加福音2章41到42节说到。他的父母每年月节往耶路撒冷去，他到了12岁时，他们又照节日的惯例上去了。当你再听到这个片段的时候，或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又照节日的惯例上去了，那是什么惯例啊？那就是申命记法律的要求，在申命记12章，通过约西亚在主前621年的改革，也就是。成为法律。当你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帐篷节和那个七七节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五旬节，那是什么？那是法律的要求。一个成年的男子从13岁的时候开始，那你应该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节日了。所以他们去耶路撒冷是又照节日的惯例上去了。那这个法律呢？他其实也间接地指向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死亡。那在前几天的读经中，我们都曾经听到路加福音13章33节，也就是先知不宜死在耶路撒冷之外。为什么耶稣要死在耶路撒冷，而不是在他的家乡纳撒勒或者可法翁？那是在申命记的法律中就已经准备好了。耶稣是在什么时候死的？是在过逾越节的时候。那耶稣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那是因为约西亚在主前621年的改革，所以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死，我们可以说， 在那个申命记的法律中，约书亚已经间接的准备下来，因为耶稣是在耶路那个在逾越节那天死，在逾越节死，按照对观福音、马窦福音、马尔谷福音和路加福音，它象征的是耶稣基督要通过他的死亡，把我们从罪恶的奴役中拯救出来，而不再是天主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被压迫的状态中解救出来。那如果按照若望福音，也就是若望福音中所流传的那个除免世罪的羔羊的神学，或者是羔羊这个神学的意义，那在这里面，耶稣基督他成了被宰杀的逾越节羔羊，代替犹太人他们宰杀的那个羔羊。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死，也就是耶稣基督通过他自己献的生命，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而不是再通过宰杀羔羊。所以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在逾越节这天死的一个原因，或者说过逾越节的时候死的这个原因。当然，耶稣基督在逾越节死的时候，他一定要到哪里去过这个节日啊？到耶路撒冷去。那这个规定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约西亚的那个朝拜改革而来的，主前621年。那他的改革是根据什么？是申命记的12章。如果你看申命记，他也讲述好多的法律，其实也包括祭献，但是他和四纪流传，比如说在申命记那个对不起，是在那个勒位记，或者说在出埃及记中的25到40章，你看到的这些四纪流传的法律不一样。那在申命记中，他把祭献塑造成团体的活动，突出庆祝的层面。一个很好的例子，你自己可以回去看那个申命记的16章，记载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应该把这个肉煮着吃，然后大伙儿一起来吃，一起来庆祝。那在这里面，它突出的是什么？是这个团体的庆祝。那赎罪和净化的成分被弱化，因此，那在申命记的法律中，或者在申命记里面，或者在申命记的流传里面，四祭的角色它是非常弱化的，或者是被隐没了，因为在那里它强调的是这个团体的庆祝。他更强调是这个伦理法，所以在这里面他没有让司祭扮演了任何角色。当然，你说司祭在这里面扮演角色嘛？扮演，当然这不是他突出的层面。那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时候有一个词说得非常好，那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由主教、神父、修女组成的这个教会团体，然后我们有教堂，有一个教会机构。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天主子民团体，非常好的一个神学概念。天主子民团体是教会，那也就是意味着是团体是由我们所有信仰天主的基督徒所组成的这个团体。这是什么？这才是教会。那主教、神父、修女在这个团体之中呢？那就像在《申命记》中法律啊，也那《申命记》中所记的四祭一样，他扮演的是一个隐性的角色，那就是他在这个团体服务，但是他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是团体的行动，团体的庆祝，这才是这个那个团体这个教会应该有的样子。所以要记得，这里面那个听课的也有我们的神父。所以在堂区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你在那里是一个服务者，你不是一个老大，或者是你突出你是一个管理者，你要突出的是你的服务，你的宣讲，你服务是服务于天主子民团体，你宣讲是要去宣讲福音，宣讲主耶稣基督讲的话。这是什么？这才是一个神父在堂区中所应该突出的，而不是天天那个突出的是我如何的去管理，我如何的去计算堂区有多少收入，堂区花了多少，这些是需要的，但是 这不是一个神父所要求的生活重点。生活的重点是什么？你的服务，你的宣讲。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可做了。那我们来看，在《申命记》中另一个重要的内容，也就是以色列，你要听是什么？伊斯拉尔。那这句话就像我们在每天的祈祷中所念的：“天主，求你可怜我；天主，求你救我；或者是天主，求你赐给我生活中所需要的恩典。”那这就是像我们在每天中所念的这些一样。那在这个什么伊斯拉尔中，这里面突出的是他们所信仰的这个所信仰的天主和他们身份的表达那我给大家念一个，就是申命记的6章4到第5节，这是以色列子民在生活中常常念的，可以说是挂在他们嘴上的这是在后面的内容就要求他们要把它系在门框上。然后你的身上，然后各方面，就是使你不要忘记你的身份和你与天主之间的关系。希伯来语是从右往左读啊，那这是第4节，这是第5节，我读给大家听，你可以看我们的思考圣经6章4到第5节是中文的。什么伊斯拉尔阿多纳伊阿罗黑努。Adonai Ehad，我 Ahavta et Adonai Eloheha，保护了拉乌啊，了瓦乌啊，了瓦乌哈，我保护了那夫谁哈，我保护了摩欧代哈，这是申命记6章4到第5节这个以色列你要听什么伊斯拉尔。它的希伯来语，你要是连贯的把它读下来是很好听的是很好的一句信仰的选任。那在以色列子民的生活中，他们就是常常的诵念这句话向我们说天主求你可怜我，天主求你拯救我。那在申命记的4章8到第9节。11章的18到21节，那要求他们把这条法律应写在额头上，刻在门框上，要随时诵念。那这条法律也被耶稣确认为最重要的法律之一。那另一个法律是什么？那是在生活中你要践行仁爱。那个法律是来源于勒维记的19章。那这两条法律，申命记的6章4到第5节。勒未记中的19章应该是18节，这两条法律组成了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两点，也就是耶稣基督告诉那个法学士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信仰的天主和犹太人信仰的天主是同一个天主，没有任何的区别。这是以色列子民他们要常念的这句话。也就是以色列，你要听什么？伊斯拉尔。那申命记它对新约圣经影响深远，它是继圣咏和以赛亚之后第三多被引用的书卷。在新约中，你可以看到引用最多的是圣咏，其次就是以赛亚，再接着就是申命记。耶稣在旷野守斋时，你可以看马窦福音的4章1至11节，路加福音的4章1至13节，拒绝魔鬼引诱的话，都是出自申命记。申命记的8章3节、6章16节、6章13节，那并且是以八章啊申命记的8章1到第6节为背景，对此进入详细的叙述。耶稣被带入旷野，哎，嘎干，到那里去，守斋，未受魔鬼的试探，埃克佩伊拉塞，在那里受魔鬼的试探。那这种表达方式， 都是来自于希腊其实原始译本的《申命记》，你可以参考《申命记》的8章2到第5节。那在这里再说一句，新约圣经所引用的旧约圣经，都不是来自于希伯来原文圣经，而是来自于希腊其实原始译本。这就是你会发现有时候。新约引用的圣经和旧约有区别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一些词和旧约原文已经是或多或少有所分别了。那为什么圣经作者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引用希腊其实显示译本？很简单，因为在写新约的时候，他用希腊语写的，那所以在引用旧约的时候用其实显示译本内容，那是非常方便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可能圣经作者有的已经不再明白，或者是已经不再通晓希伯来语，那引用直接引用希腊其实显示译本更好，所以在新约的圣经中所引述的内容都是来自于希腊其实显示译本。那如果你看到耶稣被带入或者在旷野受试探，那这些概念都是来自于希腊其实显示译本的《申命记》。保罗在论及因信成义的时候，在罗马书的10章6到第10节，他直接引用《申命记》30章的12到14节，以此论述信与行的关系。那一方面，遵守法律为以色列子民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以色列子民虽然不忠，但天主并没有抛弃他们。这就是《申命记》的内容。那说到在罗马书引用《申命记》的内容也就是论到因信诚义，在基督新教的基督徒中特殊的喜欢强调因信诚义，在讲到因信诚义的时候，特别喜欢引用保禄书信啊，对不起，不那个罗马书和加拉达书。那在引用加拉达书和罗马书的时候呢，那就喜欢引用这两卷书的前部分那以此来批评天主教批评我们特殊的强调那个行为的重要其实这是非常狭隘的观念。天主教会从来没有否认我们得救是因着我们的行为，毫无疑问的，我们得救是因着天主的恩典，因着我们的信仰，我们在他内诚意。可是问题呢？诚意之后呢？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求我们进窄门？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审判的时候，在马窦福音25章？他审判我们的标准是什么？你为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做了什么？这是什么？这是行为。所以，为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在信了之后是要与什么相连的？是要与行相连的。当你看罗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罗马书前半部分在讲信的重要，那接着保罗就讲什么？讲行的重要。那加拉大书也是一样。所以在那个保禄的书信中，他讲述的那个因信诚义，只是他重要的神学一个方面。那其他方面包括天主论、基督论、教会论，这都是重要的那个神学主题，而不单单只有因信诚义。所以只认为说我们教会最重要的是神学是因信诚义，或者是天主教强调行为的重要，这是错误的。其实天主教会从来没有否认过，或者我们从来没有人相信我能够诚义，我能够得救是因着我的行为我们所有人得救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我们得救之后呢，那是需要我们去行的。这就像一个婚姻一样。当两个人在天主面前宣誓的时候，我要一生的去爱你，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宣信，这是因信因爱成婚。可是当你结婚之后呢，在生活中你 当说爱对方的时候，你是要有行为的，那就是你对对方的接纳、对他的容忍、对他的宽恕。虽然他有好多的不足，虽然他在生活中常常的惹你生气，那在生活中，如果你对这个不完美的他接纳、对他的宽恕，这是什么？这是你在行为中表达出来的爱。如果你天天挂在嘴上"我爱你，我爱你"，可是你从来不去表达你的爱。也从来不顾及的对方，比如说你出去喝酒，你出去打麻将，或者是你出轨在生活中如果惹了你，你就要那个打对方，那这是爱吗？这是真正的婚姻吗？不是。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当我们因着宣信获得救恩之后，我们在生活中要做什么？要通过我们的行为来表达我们的信仰。否则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这当然是课外的话题了。那这就是生命记忆的它的内容。那在生命记忆的内容中，简单的一个概括就是梅瑟讲的话。可能我们好多人都喜欢像在原来提到的在基督新教中相信那梅瑟五书都是天主讲的话。那如果是这样，你可以说前四卷是天主讲的话，那第五卷《申命记》明显是梅瑟他所讲的话了，他是重申天主在西乃所讲的话，告诉以色列子民在未来的许地上如何的去生活，这就是《申命记》的内容。那我们再把五书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和回顾，那在创世纪抛开一到第十一章这个史前史，在12章到50章，他讲述以色列子民的起源，他们的先祖在哪里？这是在讲那个历史信经中申命记的6章、26章，若苏俄书的24章。那在这个信经中，他们所要宣信的，他们的根。是在创世纪12章到50章所讲的内容，接着就是出埃及，出埃及这是以色列子民最重要的信仰核心，或者说是为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一卷书。之所以是最重要的一卷书，是因为在这里天主和他们立了约，这是独一无二的。天主之和以色列子民立了约，他们成为天主特选的民族。那在这里授予他们法律，授予他们规则，让他们在生活中如何去实践。那他们和天主这个特殊关系的开始是从哪里啊？是从西奈的那一刻。那在勒位记接着讲述天主在西奈对他们的训示。那当然，我们知道这卷书它是属于晚期四纪流传了。不过四纪流传，它把这卷书置于出埃及记之后，变成是天主在西乃和以色列子民立约时讲话的一个部分。那在勒位记中说的都是关于圣洁法和那个洁净法，也就是我如何的停留在天主内。我怎样的停留在天主内，那就是我要遵守这些法律，我要使自己洁净。当我使自己洁净或者保持洁净的时候，我才可以停留在和天主那个关系之中。我可以在这个团体内生活，否则的话，我是这个被排除在这个团体之外。像我们在今天中这个告解圣诗一样，当你犯罪的时候，就像以色列子民变成不洁一样。那你是被排除在这个团体之外的。通过告解圣事，你和天主和好之后，你再一次的净化了自己，回到这个团体之内，成为这个团体的一部分。接着就是，户籍记，户籍记讲述，在旷野因着他们对天主的不信，天主惩罚他们，他们在旷野有了这40年的经历。户籍记他给我们讲述的结尾就是他们到了许地的边缘，接着就是申命记，在这个许地的边缘，在约旦河边，梅瑟他通过自己的话重申在西乃所 天主讲的话，对以色列子民的授予，让他们在许地上按照天主要求的话去生活，这样他们才能够获享幸福。那在以色列子民进入许地之前，梅瑟送给他们的礼物是什么？那就是他的话，就是一个字"话"。这个话是谁的话？是天主的话。梅瑟通过重申，让他们记得他们在那里获享幸福安宁的一个前提是要遵守你们和天主在西乃地的约，停留在和天主的这种关系之中，这样你们会获享幸福，会获得天主的祝福。否则的话，要获得的是，或者遭受的是天主的惩罚，那也就是最后的家破人亡。这就是五书它的整个内容。五书可以说是天主以色列子民身份的一种表达。以色列子民的身份在哪里表达出来的？就是在第五卷书中，通过讲述他们的祖先和天主的交往，和天主的来往的过程，表达出了他们，也就是这个民族和天主的那份特殊关系。那今天的我们也像以色列子民一样，因着信仰，我们走进了天主，组成一个天主子民的团体。那我们要想保持在和天主的那份关系之中，我们应该要像梅瑟对以色列子民所嘱咐的那样，去遵守他的话，去践行他的话。那今天的课程，梅瑟五书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们现在以祈祷作为结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